好，我们先来感恩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又再次来到你面前，就是要来仰望您，就是要来住在基督里面，因为您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你今天早上用平安来引导我们，因为平安是我们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帮助我们都能够享受平安，住在平安。感谢耶稣，也求你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特别啊，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到真理当中，因为你是真理的作者。感谢主，将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哥罗西书，我们看到第三章了。好，哥罗西书呢，不要忘记啊，基督这个字呢出现30多次，所以你要知道整个焦点就在基督。基督就是那个奥秘，是历世历代一直在传讲那个奥秘。所以来到新约呢，神就差派了耶稣来解开那个奥秘，那个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呢是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里面，所以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有耶稣呢，我们就有基督，有了主耶稣基督呢，一切的丰盛都进来了。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耶稣一切的丰盛就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身上最丰富的人，最富足的人，也是最有价值，因为基督完全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呢很感恩。好，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哥罗西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哥罗西的 focus 在这个隐藏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要认识这隐藏的奥秘是在第一章。那昨天讲到第二章讲什么呢？要得着这个奥秘，我们要知道，然后呢要认识，而且要得着。不然你只是知道又怎么样？这奥秘很好啊，但是你没有得着。今天你得着的话，你就不一样，人生一定改变过来。得着之后，到了第三章讲到什么呢？你得着之后要不要忘记要储存这个奥秘？要不断的download，把这奥秘呢储存在你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的功夫。所以看到第三章呢，讲到要储存这奥秘，有人是要把它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今天这个主要的经文。要记得要把基督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当中，我们要download这个字是不为过的，要丰丰富富用各样的智慧把它存进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不然你知道有认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你要得着的话，就不一样了。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三章，我们要分为7个方面，让大家能够丰丰富富的把基督存在我们里面，有7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你看到这个经文呢，虽然短短25个经节，但是都很大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受洗之后把这样丰丰富存进来呢。昨天讲到要跟主要来同席同葬同复活，那接下来要把它存在里面，那个7个步骤，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第一节啊，到了第4节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
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
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
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这边讲到说，所以讲到第二章，然后才有所以嘛，因为然后所以，保罗继续谈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起复活了，你跟他同死同葬同复活了，你信耶稣了，那记得。这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就当求上面的事，英文叫做 above， 这个字就是上头的事，上头的事，属灵的事，属上帝的事。为什么要求这个呢？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画起来，那个地方，那个 above， 那个地方上面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基督之后，有耶稣基督丰丰富富在我们当中，也不要忘记基督呢，道成肉身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然后呢40天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然后就被这个接上天上。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现在在天上，是有形有体的，他不是灵里面乱飘的，是有形有体的，被接回到父神的右边。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求上面的事。哦，这边说要求上面的事，英文是没有这个 asking 这个字啦，是什么呢？用 set 这个字，就是我们的 heart 要 set above， 等于说我们的心呢要摆在天上了，我们的心要 set。 我们知道了 reset， 那个 set 就是把它放在那，摆在那个对的地方，等于说我们的焦点、我们的心思、我们全人都要摆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上面的事。那个上面为什么要摆在那个地方？因为基督就在上面。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不讲说耶稣说你跟随我吗？你来跟随 follow me。 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把心放在天上？因为耶稣在那个地方嘛，我们跟他就跟在他那个地方，他到哪边我们就跟到哪边嘛，他在天上我们就一直在看到天上的他嘛。所以保罗在教导哥罗西教会的、老底家教会的、还没有亲眼见面的这些圣徒，你们记得要把你们全心放在天上。就是朋友们，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地，保罗说要放在天上，全人全心都 set 在基督那个地方，因为基督正在天上，我们跟他，他到哪个地方天涯海角我们就跟到哪边， follow 就这个意思。现在他到天上，虽然我们在地上还不能上去，但是我们的心可以上去，定睛在天上，他在天上看着地上的我们，这个叫对焦啊。这边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这边第一节说要求上面的事，那个求就 set all your heart， 你的心要把它 set 在这样的地方。第二个呢，第二节说要思念了，那是讲到什么呢？ your mind， 你的什么思想啊，好，你 your mind， 你的感受啊，思想呢也要摆在什么上面的事，不要只是思念地上的事。你看到两个对比，地上是什么事呢？就是马太福音耶稣所教导吗，我们吃的啦、喝的啦、穿的啦、行的啦、日常生活这些地上的事，我们花太多心思在这个地方了。到底要穿蓝的、白的，我弄了半天，到短的、长的，想很多了。你了解我在知道我的表达吗？我们太少事情在天上，都是想这些。但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朋友们，我们跟主要 follow。连接在一起，然后跟随在一起，我们的心思意念还要更新而变化。变化什么呢？要 set 在天上，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老是吃啦、喝啦、穿啦，这就都 OK， 但是不要花太多心思在这个地方，有就好了，感恩啦，能够吃能够睡啊，感谢主，不要使你太多忧虑地上的事。这是保罗讲的，如果要把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第一个改变的是我们心思意念，阿们，你才会真的是跟随基督。因为我们在世上不过70岁，那强壮可以到什么80岁。昨天我跟师母啊去探访一个姐妹的爸爸，84了哦，这两天也要回天家了啊。林赖老师也跟我们去一起啊，去见到这个，那家人围在一起了。当然、到最后我们就引导他们说，有没有是啊，这个跟爸爸讲一些感人的话。我就觉得不讲会遗憾，都就讲。每次我看到场面，大概都很不容易了，因为会哭嘛，会很舍不得。但是世上就是如此嘛。那这个爸爸哦，躺在这个病床已经10几年了，有点像类似植物人了，都不能动了，就是靠着那个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世上本来就很短暂呐，你再怎么活在84岁，那其实是劳苦愁烦，不是吗？是吗？所以我们的心要放在哪个地方？放在天上。晚上又探访我们的同工，也 要去做这些治疗啦，有 cancer 这样子。他心里面就说：哇，主啊！但是感谢主，每次想到有基督在天上，我们就有盼望。阿们。地上本来就劳苦愁烦，不要再为地上劳苦愁烦，天上才有唯有的盼望。阿们。开始改变，让我们心思里面要思想天上的事。那不是说这个忽略地上的事，而是说我们的心思要对准在天上，因为耶稣基督就在天上。你要对准爱你的主，他正在父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已经藏在神里面。所以当我们受洗，不要忘记，我们也叫做丧礼啦，对你来讲是丧礼。为什么呢？你老我要死啊，然后埋啊，是不是丧礼啊？是吗？那另外一个礼什么呢？就是重生的礼嘛，或者是你另外一个生日，重生得救了，那就是复活的意思。 所以呢，有丧礼，有什么？有复活礼在当中。这两个我们都要纪念。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死了，跟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藏在神里面。基督到哪边，我们的心就跟到哪边呢？这个叫跟随。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一开始第三章讲到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主要的观念，我们要跟随他。地上的事我们知道能够平平安安度日就好了，天上的事是我们一辈子要去思想的，要常常对准你天上，常常看天上，常常仰望在父神右边的基督，这是我们该操练思念天上的事。好，接下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讲到什么呢？为什么要思想天上的事？除了我们跟他同死，然后跟他同葬同复活，藏在基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回来，他会对这些跟随他人显现，不跟随的不会显现，是跟随人才会显现。那个日子叫做被提，那个日子叫做耶稣再来，在空中有号角声一吹，真的跟随的从死里复活，或者真的跟随的瞬间眨眼之间就被提到天上，跟羔羊永远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思念那个天上的事，不是天，而是在天上里面有耶稣基督，我们要思念他的事。这样子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大的欢呼，很大的感恩，因为他已经与我们连接在一起。好，第二个呢，你看到第五节到了第九节，讲到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一下，除了我们思念要开始改变天上的事，第二个怎么样把基督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呢？第五节到第九节，预备，请。
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
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好，第二段讲到怎么样把基督丰丰富存在心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致使地上的肉体情欲，要致使地上的肉体的情欲。这边直接第五节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地上的肢体，这样的翻译很像就好像是我们的身体啦什么，不是，而是在我们体内，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什么？有天然人的那个属性，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肉体的情欲在当中的。好，我们要致使的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呢，我们要致使它。若不致使它的话，这些呢都会拦阻我们能够思想天上的事。不能把基督丰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你生命当中，你的肉体当中有 cancer 了，现在有转移了，又跑到哪个器官啦，又哪个骨头啦，请问要不要治疗？要不要除去？要，你不除的话就变成拦阻嘛，这样清楚吗？我拦阻你健康。这边列下了十一个拦阻我们不能把基督丰丰富存在心里面的十一个拦阻。好，那十一个肉体的情欲呢，他讲到第一个第一名就是淫乱，把它画起来。淫乱在末世呢，淫乱是第一名的，淫乱是最多的。哦，这淫乱呢常常发生在我们每天的新闻当中，一大堆都是淫乱。第二个呢就是污秽的事， dirty 这个字很污秽啊，会影响，会沾染这个都污秽的事。第三个呢，邪情，就是邪情私欲啊，这个邪情的是有点贪欲的感觉，邪情私欲。第四个呢，恶欲哈，就是邪恶的欲念、邪恶的欲望，这个都是恶欲。第五个呢，贪婪，贪婪呢就是跟什么拜偶像一样，所以就是拜偶像啊，想了解吗？很贪，很贪，要更多，我拜偶像就可以得着更多钱啊，就这样子，其实都是很多的贪婪的灵在当中，贪婪的动机在当中。好，好，这边讲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OK， 原来呢，我们生命当中信主之后呢，我们要记得要去面对这一些，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致使老我， 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的大能致使了我，不然呢，这些呢又成为悖逆在当中。我们有这些东西呢，就有悖逆的特质在当中，不会服神的话的啦，也不会服神的命令的，因为呢里面有这些毒素，没办法服啊，就是一直悖逆，你讲什么他就做他的了，所以一定要除这个，要下定决心。好，这边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什么这样行过，所以我们这样的不面对的话，都会继续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当中。他不怪别人，我们自己就反省这些事。好，接下来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什么？弃绝这一切的事。好，这边把它圈起来，要弃绝。第五节说要致死，看到这个字吗？要致死，这个肉体的情欲呢，要致死。好，要致死，不是治疗，清楚哦，是致死。对，最后要怎么样？要把它征战就对了，要把它致死到死的地步，不要让它有复活的迹象，要致死它。再来讲到什么呢？要什么？弃绝，要弃绝，要跟你散，在你的眼中看起来就像垃圾一样，要弃绝。对里面的这个 cancer 呢，要什么？致死，里面的癌细胞要致死，不要一点点的什么让它存活。但是另外的有六个方面呢，要弃绝，要丢掉的意思。像看起来就像垃圾一样，在神的眼中要弃绝这一些事。好，这边哪些事呢？以及什么恼恨、愤怒？恼恨就是什么 angry， 很容易生气，生气真的很不好。生气不仅我们智商会降低，生气影响我们的身体生理啊。哦，所以鼓励大家记得要常常有平安、有喜乐。愤怒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事，负面的情绪。再来呢，愤怒，一个是生气，一个是愤怒。第三个什么呢？恶毒。第四个呢？毁谤。第五个呢？口中污秽的言语哈。OK， 那再来第六个，不要彼此的说谎。好，你看到吗？这一个呢，加上第五节，总共几个呢？11个，11项，好吗？这个呢，把它列出来。有时候我们对这个病毒啦，对 cancer 啦都很在乎，但是对这个东西都不太在乎啊，可惜了吧？这些才要什么致死，这个才要什么呀？要把它抛弃，要弃绝这个东西。一清楚呢，我相信我们的灵魂体呢就会正常了，阿们，就不会被沾染了。这些不处的话啊，难怪里面的问题就很大。好，这样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弟兄姐妹，这也是对信徒讲的一本书，所以信徒要常常 list 我到底有没有这些。所以天天呢，我们都要审查自己，那求神光照。有这样问题呢，我们记得就是致死。再来呢，要弃绝，好，跟我们一定要断除一切的关系。所以天天呢都要祷告，求神帮助我，我要依靠圣灵，要致死我地上的老我。再来呢，要弃绝这些会污染我的一切的事，那这样子我就能够圣洁健康。这是保罗先生从启示里面 list 出来的11大项，哦，11大项。所以我们常常去祷告。弟兄姐妹，请记得我再讲一遍，这些事是对信徒讲的，不要以为这是讲别人，我们自己要省察，不要生了病才知道，为什么呢？11项就告诉你了啦。要常常去祷告，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吗？有的话就致死，然后呢弃绝，不要再不面对，要致死地上的。好，当我们有第一个思想是在这个地方，另外是我们的肉体全身的地方都能够去面对的话，我们可以到第三个来了。第三个呢就更好，是更积极的。好，第三个从10节到12节一起来，请。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提古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好，第一步，思想意念更新而变化。思想基督的是天上的事，因为基督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好，第二个呢，要致死我们的老我。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老我，天然人在当中。这11项呢，我们要去致死，要去弃绝。好，第三步就是我们也这个人呢，要有一个新的心啊，新的心在我们当中的。这边第9节延续性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什么行为了。 好，接下来第十节说要穿上什么？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信主受洗之后，我们的旧人呢一定要去致死，然后去把它脱掉，然后呢穿上新的人。好，这穿上新的，我们知道这个就像穿衣服一样，你要自己做决定，我要穿上新衣吗？还是要继续就是过着过去一样的生活，就过去的生活模式没有改变的。好，这个要穿上新的，就要先脱去旧人，脱去旧衣嘛，才有穿上新衣哦。好，那这个穿上新衣的话，这个新人是什么呢？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什么更新，把它画起来，在知识上，什么知识呢？神的知识，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让我们不断不断的更新啊。怎么穿上新人？很简单的，天天的要被神的道所充满，要昼夜默想神的话，你就不断不断的怎么在穿这个新人啊。弟兄姐妹，另外我们看到启示录，我们记得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娶新妇，不是老妇，是娶新妇。而且新妇呢，他要穿他的什么衣服啊，对不对？他要穿他的什么这个细麻衣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细麻衣甚至说都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要记不记得？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话，接下来去行神的道。当我每一次去做的时候，就在吃你的什么衣服。阿们。不要到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衣服呢哇很短，很短，很窄，很小，穿不下。每一天都要去行道，你每次在行的时候，就在吃自己的什么衣服。阿们。不要只是放头巾了，哇，下面都磨青了，知道我在表达吗？没有，只是听很多年十年了，但是都不去行。圣经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的什么更新，所以它不是一下子的，像圣灵充满一下子就充满了，但是知识是什么渐渐的更新。所以以大家为荣，我们 每一天都在读经，每一天一步步一章一章都是在怎么样渐渐的更新嘛。365天我们天天不要放弃，继续来养成好习惯，这圣经教导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到最后呢，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读经的目的不要忘记，刚刚讲过的，要更像基督。读到半天就是我要更像他，我的心思呢整天想着他，我人生的行为呢要活出像他，然后读经的目的也是要更像他。原来基督就是所有一切，你看到这第四个吗？好，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嘛，这边说希尼利人、犹太人、收割的为收割里的，化外人就是外邦人啊，好，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一切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要更像基督。阿们。因为基督是所有的一切，而且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今天的读经的努力，你追求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像基督。这是保罗先生在劝哥罗西的圣徒所讲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要有新的人，然后新的心在当中。好，我们的新人已经知道是渐渐什么更新，不要透过真理，然后透过实现神的话，我们就对焦为基督。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十二节哦，那个新人的里面有个新的心啊，那个心是什么呢？十二节一起来读，预备，请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好，这边就好了，忍耐的什么心哈 ？OK， 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是神的百姓啊，所拣选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接下来说有怎么存呢？这个原文叫做什么？穿，看到这个字吗 ？OK， 要穿啊，穿上什么呢？我刚刚讲的都是比较消极的，要把这个旧的衣服、旧人，把它什么致死、丢弃嘛，有十一项。接下来要穿上什么新的呢？这边有五个。第一个说什么呢？要存怜悯，我们要常常穿起什么怜悯的衣服。再来要穿什么呢？要穿恩慈的衣服。再来呢，谦虚的衣服。再来呢， 温柔的衣服，再来呢，忍耐的衣服。弟兄姐妹，每一天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好像自己在照镜子一样。我现在穿一个叫做这个恩慈衣，接下来呢，谦虚衣，然后呢，温柔衣、忍耐衣，然后呢，戴一个怜悯帽，自己就在穿这个衣服，天天对自己想，你就是这样的人。阿门。OK， 穿衣服的时候就把这五种彩衣穿上去，就这样子，因为他说是穿嘛。阿门。好，对自己照镜的时候，每一天出门五色一个清洁皮用，记得五彩衣，这个就是怎么样？神要你穿的衣服。阿门。不是这外在这个啦，是更重要是里面的装饰，不是外面的这些，是里面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是神要我们穿的衣服。好，这个呢叫做新人穿新衣，然后过新年了，就是这个。知道这五个衣服了吗？ OK， 所以你了解其实保罗在教导哥罗西的圣徒们要穿这种衣服啊。好，有新的头脑，新的新思念，要抛弃旧的衣服，接下来穿什么新衣了。好，接下来第四个，13-15节，一起来读背经。来，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好，这边就好了。这边讲到说啊，这个13-15节哈，先暂时到第四个。好，第四个是什么呢？不要忘记，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些事，我们遇到什么事呢？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因为每个人有很多的不一样，一定有嫌隙，一定有冲突。最大的冲突是从夫妻关系开始，这一定会面对的。那当我们遇到夫妻关系，怎么处理呢？再来呢，父母亲的关系怎么处理呢？亲子的关系怎么处理呢？再来就是职场的关系，主管跟你的关系怎么处理呢？你是主管跟属下的关系怎么处理呢？来到教会也是要有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不能离开人啊，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看法感受，很多的主观，有很多的想法在当中，会有些嫌隙会出现。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这两个人哦，有什么有嫌隙的时候啊，你心里面不爽快了，夸你不爽快了，怎么办呢？很简单，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人跟人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的处理，八个字，彼此什么包容，彼此的饶恕。为什么彼此包容？因为我们都是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包容。请问神，你有没有包容我们？哇，兄弟动然就顾尾了，是不是很包容我们？很包容我们啦、啊！记得、哦、你跟基督走在一起，你就要像他这么宽。他不要统一，他要合一。合一就是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但是呢却能够彼此的相爱。阿们。夫妻也不用改变，你就是这种样子，到老到死都不会变，但是我要怎么样包容你。阿们。这个就是包容了。你他不会改变的时候，你还不爱他？还是要爱他，那个叫做包容。他老是忘这个忘东忘西，你说包容他吗？他老是讲不听不会改了，要不要包容他？要吗？知道这意思吗？人跟人之间就是彼此包容，因为你也需要被人家包容，清楚吗？没有绝对的个性，没有绝对对跟错、哦、那我们怎么样彼此的包容？第二个什么？彼此的饶恕。为什么要彼此饶恕？因为伤害到对方了嘛，是不是？我伤你，你也伤我啊，可能透过话语啊，透过什么态度啊，透过生闷气了、啊、就彼此伤到了嘛。彼此伤到怎么办呢？要彼此的饶恕，要站在生命树下，不要在善恶果树下，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保罗对圣徒所教导的就很清楚，八个字，人际关系要怎么处理？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 这个都是双方要做的。好，那饶恕呢，多了一句话，主怎么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为什么补了这句话？因为饶恕是很难的事，如果没有补上这句话，我们都不会去实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干嘛饶恕你，你伤我这么深这么重，你欠我这么多，不可能画等号的，不公平。但是主了补了这句话，我们就觉得说，哇，很大的恩典，因为你饶恕我，我欠你比较多，他欠我比较少，我欠你一千两，他欠我十两。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例子嘛，是不是这样子？我天天都你要包容我，天天你都在饶恕我啊，他欠我这么少，我干嘛不要饶恕他？你读了马太就知道说，你不饶恕人，父也不会饶恕。哇，听了就怕了。你够聪明的话，记得父神饶恕我们更多，包容我们更多，动然紧贼了。那我们别人没有，那没问题啦。阿们。因为我知道我欠的更多。这个句话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学习耶稣怎么样饶恕众人，饶恕世人，饶恕门徒，饶恕跟随他、反对他的、忘记他的人。这个就是神多了这句话，主怎么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效法基督饶恕就对了。讲清楚吗？所以基督的饶恕就变成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就能够去饶恕别人。如果没有这个为主的话，我们照个人的个性的话，很难饶恕对方呢，会咬着他不愿意放。好，接下来你看还有什么呢？讲到人际关系，除了饶恕彼此、饶恕彼此、包容之外，还很重要，在这一切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画起来，联络什么？全德的所有的肢体呢，怎么连接在一起？透过爱了，所有的肢体怎么连接在一起？透过爱心啊。我们要跟人有爱心的话，记得啊，跟人有建立关系就是爱他，勇敢的去爱，有爱就会有热情。阿们。有了热情之后，人生就动起来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热情？最重要是没有爱了。有爱的人一定有热情。阿们。比如说你很喜欢小朋友，小朋友啊，你很爱他，你看到他就想抱他亲他，你不觉得他是怎么样啊，这样的很不容易啊，来管制你，很喜欢的。你如果喜欢做年轻人的工作，你看到年轻人就会兴奋，你看年轻人的那个什么那个臭臭的酸酸的味道臭寡生啊，你觉得很兴奋。为什么？你爱他，你要了解吗？啊，他有一次他们这边睡觉，我们那个营会啊，我走过去，哇，卖灯也看不比灯还贵一条的东西比，可是我觉得很开心啊。为什么呢？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全部都充满孩子啊，你要了解吗？所以从孩子那臭酸那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本来就会带来这些东西啊，可是就很欢喜啊，啊，垃圾一堆也很开心啊。为什么？啊，本来就是有很多孩子就会制造垃圾嘛，知道我在表达吗？你会喜乐，因为什么？这是爱啊。阿们。爱里面这些都不会惧怕啦，臭啦酸啦都觉得哇，起码几种样。为什么？这是爱，爱就有热情，就有动力。阿们。拾回起初的爱，意象是从爱来，没有爱的话，那意象都是空空洞洞的。爱是最终的连接在一起，所以事工都是从爱出发的。有爱一定有什么？有事情要发生。阿们。把起初爱找回来。保罗在讲这个，圣徒们要我爱，联络全德的都在爱里面。好，接下来哦，好，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什么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好，第三个，这个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要饶恕，要爱心，再来呢要有平安。平安是一切的什么指引啊。平安有一点像什么呢？好像那个我们在看红绿灯一样，绿灯了 啊可以走了，那个就是平安，想了解吗？你祷告，哎，不安，好像闪黄灯，你做多嘛的，先不要举动，先等一等。后来哎，就有平安了。即使环境还不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已经有平安做确据了，你就可以做决定，可以行动了。这是以平安为引导的。如果不安的话，都不要做任何行动，再祷告，再感恩，再等待一下。好，最后呢，要存着什么感谢的心。好，饶恕、爱心、 平安感谢。好，这个就是十三到十五节。好，接下来十六到十七，预备，请来。
当
用
各
样
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无论
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第五大段呢，讲到什么呢？我们要封存基督的道，丰富的丰，要丰丰富富的存基督的道，这个字很重要。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要把基督道当落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说要怎么当落呢？当用各样的什么智慧，不要只是一种啦，各样是很多种，想了解吗？最适合你的是最棒的。什么叫最大的恩赐？就是最适合你的，那个是最大的恩赐了。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最适合你的，你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去努力的，这种方法都 OK。 也许你是用这样方式，也许我是用这种方式，都 OK。 但是目标一样，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话，那个道理是基督的道，哦，是基督的话，就是真理的意思，哦，丰丰富的存在心里。英文叫 dwell， 这个字 dwell 是什么意思呢？居住，把神的道怎么样居住在我们当中啊，点在我们里，不是是记在头脑，是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等于说什么样变成我们的生命的啦。阿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去做这种事情呢？别人不要做，你怎么去做呢？因为基督的道已经融化在我的心里面。阿们。叫做居住，他来做主做王了。人家说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为什么要奉献这么多？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没有人知道的呢？没有掌声的？因为基督已经居住在我里面了，丰丰富富的居住在我里面了。好，这边说还有一个，第一个是要用各样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面。第二个呢，要用什么呢？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第一个是神的道，第二个呢，不要忘记要透过神的什么诗歌、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所以读圣经之外，还要敬拜。阿们。怎么敬拜呢？敬拜会带来什么呢？敬拜会带来彼此的教导，再来呢会带来什么样？互相的什么劝诫。兄弟姐妹，你来到我们丰富教会，你听在这敬拜赞美的诗歌 PowerPoint 打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些话是在对你讲的？我好几次都是这样，我看了诗歌，哦，知道神对我说话了，在唱诗歌神就教导我了，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是不是？ OK， 好，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感动在里面呢？为什么可以教导你呢？因为它的歌词是诗章，诗章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的意思了。诗篇总共150篇嘛，还有其他的都是在歌颂神的，摩西的了，米利安的了，大卫之诗，这个都在歌颂神的，叫做诗篇，听清楚吗？你看，你看每次的那些歌曲啊，特别是从圣经来的话，特别感动你，有没有这样子？因为那个叫做诗篇，想了解吗？是从神的道，很容易就教导我们啊，我要这样做决定了啊，我知道你安慰我了。哦，像我们林老师上次做见证嘛，本来很想放弃啦，觉得我自己也年纪也老了啦，想这样子那样子，后来神的话进来，什么话呢？日子如何，力量必如。我想到加勒了，那加勒80多岁还攻山头，哎，不行不行，我要继续下去，我要什么 finish well， 我要什么样有好的善终，不能一半半跑到底。要鼓励他，虽然肉体软弱，但神的话一来就带来什么教导，有这样子。有嘛？哦，你看到这个就是什么诗章嘛？再来呢，颂词，颂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赞美歌啦。像我们早期的，我们看到啊，这个就啊，这什么比较传统的教会有没有？我们台啊，我们台一个圣诗啊，那国语系的叫赞美有没有？或是类似像那个那整本的，看到吗？那个都是什么？哇，龙拜龙戏鼓，有没有看到？有四个什么歌词有没有？啊，这股到一股都是很装得非常好，有没有？知道我在表达吧？我那个很感动的歌词很深的，比较久一点的就知道我在表达。这个叫做什么？颂词，都在对神在唱的，哦，是这样子的颂词。再来呢， 灵歌，就所谓的用灵来唱，我们就知道唱新歌，唱灵歌。好，这些歌颂词都会带来什么？彼此的教导，因为这个歌词是从神来的。第二个是从人感动写下来，从人领受写下来的。像我们现在在唱很多的新歌，这些都是哦。然后带来什么劝诫，然后我心里就会什么很深的感动，感恩的心就出来，就会什么继续来歌颂神。好，这个呢讲到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基督的道丰富的什么存在我们心里面，另外一个呢是透过什么敬拜赞美，然后呢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感动继续来歌颂我们的神。好，这样清楚了吗？所以整章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两个 key， 阿们，这样知道哈。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把自己带到那个地方去领受。好，那接下来十七节就讲到，无论做什么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你看到这些有两段之后，再来讲到这个第一段是把这个基督道理存在心里面，第二个呢要歌颂赞美神，第三个呢就更好了。我们的生活无论做什么，无论说什么，或者要行什么事，或是要做什么工作，都很容易的。这容易什么呢？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不要忘记在哥林多保罗就教过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好，只要不要违法合神真理，做什么是 OK 的，但是记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会盖章呢，你讲什么话耶稣会盖章吗？你在做这个决定要做这行业，耶稣会盖章吗？就这个意思，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做了电动玩具的神，会不会盖章啊？不会啦。你做爬青狗他会盖章吗？不会啦。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不合什么真理的，耶稣也不会盖章嘛。那这样子呢，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做什么事情就说奉耶稣的名，就想说耶稣会不会盖章呢？你讲这些话，哇，很想讲，可是耶稣会不会答应你要讲这句话？你讲的耶稣会盖章吗？会听你这句话吗？不会，你就不要讲。讲清楚吗？所以一切的标准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然后呢借着耶稣的名呢，我们就做了正确的选择，就把荣耀感谢归给谁了？父神了。讲清楚了没？所以做什么呢？就这么简单的做一个评断就知道了。 OK， 好，接下来呢，好，你看到另外呢讲到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讲到第六段讲到什么呢？很重要的，刚刚讲的这个是好像是个人的哈，接下来就是你的家了。好，家庭基督化，这是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家庭基督化，一起来读呗，请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好，你看到这个整个家庭里面呢，要记得要基督为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好，他就讲到各个角色，这个角色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做妻子的，做妻子做太太的，请记得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后面又补一句话，这在主里面是什么？相宜的，就是合宜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这么做，是正确的事情。顺服丈夫是妻子的本分，要顺服他。好，顺服啊丈夫之后呢，丈夫也要做你该尽的责任。丈夫做什么呢？要爱你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做丈夫的就是爱你的妻子，因为她是你的身体，不要把它变成好像是奴仆一样在苦待她，利用她，要爱她。好，这是丈夫该做的事情。好，每个人都不同角色，重要的是你看到自己的角色，不要老是看到。你当丈夫要看到妻子他要怎么做怎么做，不是，你要看到圣经对你这个丈夫要做什么。我们眼睛不要斜视，要看到自己圣经讲对我讲的。所以我们丈夫当男人的就要看什么，当丈夫这个角色要怎么办好，要为这个经文呢常常来导读， 那姐妹呢就为自己的经文来导读，想清楚吗？ OK， 好，接下来讲到什么啊？夫妻关系之后，接下来就是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亲，这是当儿女的这个责任哈。那这样做的话，这是主所喜悦的。你看到耶稣喜悦我们听从父母亲啊，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得志气哈。这个惹儿女气不是说不要让他生气这个意思，而是不要让他失去了什么志气。你讲的话，你各个方面所有的引导动作行为，都不要让孩子失去了志气。越讲的越不想了，越讲就越我无奈啊，越讲就越没有斗志啊。这个都是父母亲要注意的地方，要让你孩子越讲就哇，他就起来了。你讲的话，他就越来越什么，很想往前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孩子祷告，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要讲让孩子更有志气的话。阿们。他这个才是我们当父母亲的角色，因为你的角色最影响你下一代。今天为什么那么多需要医治释放，很多都是原生家庭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父母亲过去讲的这些负面的话，让他很大的受伤，包括今日的我们都可能是吗？ OK， 所以我们开始要改变过来，我们就不要把这个旧的一代的负面的话传给下一代，我们要让他们下一代呢更有志气的话。这些话呢啊，因为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多说，但主要的是就是让孩子不要失去那个志气。好，接下来呢还讲到什么，做仆人的凡事都要听从你的肉身的主人，只要在眼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讨人喜欢，总要存诚实敬畏主的心啊。在啊这个罗马时代啊，保罗时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啊这个啊，仆人在当中啊，啊，然后就是像奴隶一样啊。这些人呢，也会在家庭当中，就是家庭整个。OK， 那这家庭当中有了仆人信耶稣吗？有。那信耶稣的仆人，记得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那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职场上。职场上我们要怎么样？听从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公司的这些主管要听从他。然后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在谁眼前侍奉？在主人的眼前，或者在老板的眼前，然后才侍奉。老板一走身一转身呢，又做自己的事了。 OK， 这边一直很清楚教导我们，做仆人的要讨什么？讨主喜悦。你所做的是为主而做，不是为了讨主人喜悦。主人在眼前看着你的时候，你可能几分钟，但是一转身你做自己的事了。这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总要存诚实敬畏主的心。好，那接下来呢，看到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读呗，请来。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那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好，最后一段第七段，就是生活的一切为主而做，生活的一切要为耶稣而做。这很重要提醒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生活有二十四小时，有很多的层面在当中，除了家庭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工作，还有各方面呢，你记得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去做，像是给谁做的？给主耶稣来做。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做什么呢？要从心里面做。为什么你的心会从心里面去做呢？因为有个对象叫做耶稣基督，你为他而做。好，我发现到一个人如果有意向，他从神而来的，即使他是从一个人开始，他孤孤单单的，可能都没有资源，但是我发现到这个人很有热情，因为他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而且他也为主而做，从心里面而做，做的东西呢越做越好。弟兄姐妹，我那天听到一个牧者叫唐崇荣牧师在讲啊，他讲瑞士有没有？这村长什么手表最好的地方？你看那很多，你看瑞士很漂亮嘛，在一个山脚下就住了几户人家，有没有？哇，好像天堂一样。其实他们都做什么？做手表的，做什么？坐在那边都好几代，五百多年了。 啊，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啊，这个瑞士手表这么精准？因为他们就看到这些经文了，做什么要从心里面为主而做，所以他们呢做那个啊，比如说做那里面的一个弹簧，里面的一个啊一个螺丝，他要放那个放大镜，有没有？都这样，很细很细，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东西哦。他们都把最好的怎么样献给神，从心里面做，不是要给人看的，是为了主，因为他是这么荣美的主做出来的，世界一流。有些朋友们，我们常常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动机了，跟世界没有两样。比如说我们常常讲，我们在教会服事，不要再为牧师做嘛，不是为区长组长做，是为谁做啊？主而做嘛。如果有这样的心，我跟你讲，你服事要开一开心心，因为是主要你去做，你也从心里面做，我要献给神，即使小小的螺丝，我只是要献给神的。弟兄姐妹，这句话请记得，第二十四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从哪边得着？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什么叫基业？就是产业，就是有一天神会把更大更多更丰盛的所有的产业交给你来掌管。不要失去起初的护照，一切为主而做，没有人看没关系，没有人了解没关系，我把最好的献给神。就像我讲的瑞士那个表的例子，一切为他做，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主人，奖赏从他而来。有一天呢，我们就会真相大白。好，这边说得着产业的赏赐，好，二十四节下半段，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画起来，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每一天我在早上起来，我都会想说，主人耶稣，你要我怎么来服侍你？因为我对焦在于你，你才是我的主人。不管这世上各方发生什么事，我一切都对焦于你。我服侍就是为了你，没有人知道的 schedule， 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主知道我去做什么，做什么主你知道就好，不用向人家报告，主你知道就好。我奉献，我做什么，主耶稣要从你得奖赏，因为你才是我的主人，我要侍奉你。要既然侍奉，因为你是一流的主，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你，有一流的服侍，一流的准备，一切都是为了你。阿们。服侍起来就开心了。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主，你帮助我们看到今天啊，哥罗西书第三章非常宝贝的教导，主，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主，帮助我们全职同工或者我们这些代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是你重价宝血赎买回来的，我们要对焦于天上，主，帮助我们开始从我们思想意念改变过来，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了，帮助我们地上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要如飞而去，主，帮助我们对焦于天上，因为基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为我们预备处所，坐在父神右边，我们跟主要连线对焦，主，也帮助我们要把这些属肉体的老我的致死，把那个十一项都完全致死，并且脱去老啊，这个老我穿上新人，让我们里面有新的心。主，也求你把那个啊重新让我们得着你的爱，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也祷告，让我们天天能够在你的道当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来歌颂、来教导、来歌颂我们的神，让我们心就被恩感来荣耀归给神。也主，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从心里面为主而做。主耶稣，你就是我们一流的主，我们要对你交账，我们要把最好献给你。愿祝福今天早上听到的，每一天就把最好的献给神，最棒的献给我们的主人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